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该过的节我们都过得差不多了哈。现在我们可以专心的回来寻求我们的神，那些吵吵闹闹的节日很快的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神却永远的在我们旁边陪伴我们。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灵命塑造的主题。我说灵命塑造其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到迄今为止，我们讲了两次的灵命塑造，我们主要的还集中在这个主题，为什么需要灵命塑造。因为灵命塑造在很多教会中我们没有常常提到，我们更喜欢提的是门徒训练。我们很爱说我们要门徒训练，要开门训班，我们很喜欢门徒训练。其实门徒训练的一个重点就是塑造灵命，当我们的灵命按照神的心意塑造起来，我们就会成为神的门徒。我们首先谈到过灵命塑造是一个要我们这个保罗在书信里面叫所有的基督徒让我们离开那个肤浅的开始，能离开道理的开端，让我们进入更深的这个更深的与神的关系。这个灵命塑造我们讲了很多，首先我再回顾一下跟大家讲什么是灵命。当我们讲灵命塑造的时候，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灵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塑造什么。灵命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讲，就是人因着对神或者不信神的人因着对这个世界主宰的认识而活出来的生命。不管你是信神不信神，你都会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力量超越人，超越。所以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会叫天啊，让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求啊。我们可能都不知道那一位是谁，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但是他们隐隐知道有一个力量是超越人的。那对于我们信神的人来说，我们当然知道那一位就是神。但是当我们对这个神怎么的认识，怎么了解，然后反映在我们生活中怎样去生活，这个就是一个灵命。在这个生活中，它超越这个实际的行为，它在指导我们的生活之后，这个就是人的灵命。那基督徒的灵命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我们因着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那就是基督徒的灵命。如果基督徒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的生命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你的灵命就没有在成长，那你就没有在按照这个圣经所教导的让我们成熟起来。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塑造你的灵命，那你觉得你的灵命会怎么成长？当然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你的经验越来越多，你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多。如果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刻意的来塑造你对神对基督的认识，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的观点塑造出你对世界的认识，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像这个世界。所以灵命塑造为何如此重要？因为不论你愿不愿意，你都在被塑造。你不是被这个世界塑造，你就是被神塑造。你如果没有被神塑造，你就被这个世界所塑造。所以当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过后，立刻进入了这个让神来塑造我们灵命的这个过程。这也是神救我们的原因。当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过后是干什么？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我们因信称义？神救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得以回到他的家中，得以让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干什么？让我们觉得感觉很好吗？ 要不是的，圣灵住在我们身上，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得救就是为了成圣，得救和成圣是不能分开的。你不要说我只要得救，我不要成圣，我就只要因信称义，我没有不需要后面的。如果你不想后面的，你不想被神塑造，那我告诉你，你那个得救就是犯罪的借口，你就想找一个犯罪的借口而已。你根本不想被救，因为你喜欢那个罪，所以你不想被救，只想找一个借口可以堂而皇之的继续过犯罪的生活。所以灵命塑造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的，是每个人必须所走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过后，我们就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去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灵命塑造的过程。那我们第二次讲到说关于得享这个基督的安息，我们说我们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讲到，劳苦担重担的只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都非常希望得到这个安息的生命，但是我们说这个安息的生命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安息的生命是一个过程，一个生活的方式，是需要学习的。而这个学习这个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灵命塑造的过程。我们要知道说，神他塑造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过一个神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那个安息的生命。神不是要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神不是要我们成天觉得说信主苦的不得了，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很辛苦了，还要做很多额外的事情。这不是基督教的教导。神在这个信仰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曾经那种生活的方式让我们很辛苦在这个世上。他说放下你那种生活的方式，你来试着按我说的去生活，你来负我的轭，你来跟我一起，我就会让你知道说，神给人预备的生命是一个美好的丰盛的充满喜乐平安的生命。但是你必须要按照神所说的方式去生活。所以灵命塑造的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说，放下我们以前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放下以前我们熟悉的在这个世上就这么混的方式，来试着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基督的话语去活一个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是让你得享安息的生命。我们说这个生命不是我读了这句话就会有了，这个安息不是因为我知道耶稣说到他那里来我就可以安息。我们说要得到那个安息，我们有三个动词在里面，我今天不会再讲那篇道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三个动词是什么，你回去听听上次的道。这个要得到安息，就是要一个塑造我们灵命的过程，在基督里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想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所以灵命塑造的目标是让人得享安息，不是让人累得半死。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灵命塑造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好像我每天就要做一二三四五让我很累的事情，那我告诉你，对这个灵命塑造还没有了解。不过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我们会来回的都围绕着灵命塑造为什么，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这个，在灵命塑造里面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灵命被神塑造的时候，不是完全被动的，人不是躺在床上让神来塑造我。我常常放的那张照片好像就是我们是块泥，神就在那边弄，我们就什么都不动，让神来动。这不是完全的 picture。 整个 灵命塑造的过程是我们与神同工，是我们与神同工的过程，是神主动的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我们是要把自己敞开，让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动工。我们说神从来不强迫人做任何事，如果我们不愿意让他塑造，他绝对不会到你生命里面来强迫的塑造你。神要我们主动的愿意去配合他，然后他能够让他的灵在我们心中塑造出那一个新的生命来。所以如果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自己。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配合神的行动。今天我要谈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看大家读起来都读得绕，很绕嘴，好像读得这个非常的这个跌跌撞撞，因为那一段圣经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这个让解经家们很头痛的一段圣经。但是这一段圣经却道出了一个人性的复杂。今天我们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来查看说，我其实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我很复杂，我里面有我不知道的我，我压根不知道我还是那样，有我非常矛盾的我，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也都解释不了我的这个我，还有一个很辛苦的我，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活才行，我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行。所以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但是当我了解了这个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配合神，来改造这个复杂的我。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很复杂的我，很复杂的我，这个在十五章刚刚提到说，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一段圣经讲到了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那这一段圣经对于解经家来说争论最大的，他是在大家争论的，保罗是在描写他信主前的情形还是他信主后的情形，到底这是人天然没有这个认识神的人的情况，还是基督徒的情况？不知道，我想每个人读到这一段圣经可能都会隐隐约约觉得说，好像就是在描述我，那这个我好像有是信的我，也可能或者是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可能觉得这也是在描述我。其实这一段圣经确实很难分辨是描写一个信的人或不信的人，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想说，他说我所愿意的我却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去做。这好像觉得说，在保罗在其他句子里面讲到说，我其实是很喜欢，我愿意的就是我很喜欢神，我很喜欢神的律法，但是我不做。这好像对不信的人来说讲不过去，不信的人他不可能这么喜欢神的律法，对不对？他不可能说他这么想行善。但是你要说他是信了过后的人，所描述的是信了，保罗信主过后的情形，那也不太对。那他为什么说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难道保罗传福音都是他所恨的事情吗？那也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一段圣经在这个解释里面，解经家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在写保罗信主之前，一派是在认为保罗是在讲他信主之后。然后呢，对于这个我是谁也有不同的解释，人家觉得说这个我可能不是保罗，是保罗用我来代表以色列人。但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充满了激情，我真是苦啊，我真是想做啊。如果这个我不是保罗本身，你觉得很难写出这样的感情来，对不对？很难写出这样的激情来。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充满着这种很复杂很矛盾的解释。但是当我们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信主看成一刻一点。为什么大家 在讨论的是信主前信主后，好像当你信主过后，你一夜之间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个受洗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好像不是事实，是不是你受了洗过后你第二天站起来就变成崭新的一个人，你就不一样了？不是的啊，你的改变是慢慢来的，对不对？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是一点一滴的啊。所以你在分析这段到底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你忘了你整个相信的过程是一个过程，不是那一刻，不是你受洗那一刻之前你是什么样，受洗那一刻过后你就变成另外一样了。所以我认为说保罗在这一段描写的就是一个认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到成为神的门徒一段经历，是他的一段经历。所以他的思想会有改变，在这一段中间他会对神的认识也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改变。所以首先这一段为什么听上去很复杂的原因，他在描述一个改变的人。我们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每天都在变，你每天都在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变，对人的看法在变，对这个世界的未来的这个看法你都在改变，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人就是一个变化的人。第二点，在这里讲到人的这个复杂，就是人真是不能用任何的科学定律来解释，真是没有一个公式可以算出来人是应该怎么样的。因为人他是不停的在变，而且人他不只是一个物质，他还有超越物质的灵魂在里面。所以你要想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人，那是很困难的，他真是没有办法适合任何一个模式。你知道从这个历史上，从科学革命 Enlightenment 开始，人觉得说我们认识人了，我们了解人了，我们把人都解剖过了，我们都能够看出人的什么心脏系统、血液系统、各个系统怎么工作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觉得说我们完全了解自己了。这是从科学革命一直到20年代20世纪初，然后逐渐的20世纪末开始，人慢慢发现说其实我们对人并不了解，我们其实并不明白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什么忧郁症啊、狂躁症啊、精神分裂症啊，因为我们不是很明白我们到底是在怎么运作的。所以现今人开始转回来寻求这个宗教。本来有人预言说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一定会慢慢的这个消灭掉，因为大家都对世界都明白了，不需要宗教了，不需要神了。但是这个预言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反过来了。现在的人一个个，那些年轻人可能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常常会说我很 spiritual。 这个是我的女儿常常跟我讲说，她跟人家谈到去教会，人家就说我不去教会但是我很 spiritual。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没有问问他，他 spiritual 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他身上是不是有一块地方叫做 spiritual 的。大家就对这个灵魂变得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异端邪说在外面，有很多的这个宗教教你去什么打坐啊、冥想啊、练瑜伽啊，不是说他们都是坏事，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人其实越来越发现我们不是像科学所发现的人那样，就是一些荷尔蒙、一些化学物质，再加上一点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人了。人远比我们所看见的复杂，所以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物。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所念的，我想提醒大家，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经历，但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和目标。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到最后都会讲说，哎呀，我就是行不出来，因为我想做的我没有做，我不想做的我就每天去做， 我不想犯罪我就天天犯罪。我们觉得说那好像是自然的。保罗 并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就应该像这样。我们知道第七章是在第六和第八章的中间，第六章已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可以为我们成就的事，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怎么靠着圣灵成圣，第七章就是一个过程。如果你把这个过程当作终点，那你的灵命不可能被塑造，你也不可能被改变，因为你每天都在原地踏步，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就去做了，那你怎么能够让你自己越来越像基督呢？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终点，也不是我们的目标。那灵命塑造要求我们认识自己，我刚刚说，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复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希望被塑造的心。耶稣来说，只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如果我们都不觉得我有什么毛病，我都不觉得我这个生命有什么问题，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寻求被塑造。所以这个认识一个复杂的我是灵命塑造的开始。认识复杂的我其实非常复杂，等一下要给大家看的图像，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不要害怕。如果你看不懂，我们不考试，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对于，其实是我在神学院到了博士班才开始比较多的接触的，就关于这个怎么认识人，然后怎么来塑造人。这里首先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Dallas Willard，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他告诉我们，他总结出来的，人的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层面，人不是就是一坨，人其实里面分为很多的各个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他们相互影响，他们也相对独立。首先我们看到说，人的意志是人的一个这个决定行动的中心。这个意志，人的这个 will， 我们常常说这是行动的起点。当我们决定要行善还是要作恶，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意志开始，我们开始决定说这件事情我当怎样去行。那这个是所有行动发生的地方，但是人的行动不完全由意志决定，有些时候我们决定要去行，我们最终却没有行出来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意志呢，它是一个综合各个层面的感觉，然后按照这个它所综合的信息所做出决定的地方，它本身并不能完全的来决定行动，但是它能够组织我们各样的感觉，把人的所有层面组织起来，来做一个决定。心智是第二个层面，心智在英文叫做 mind， 因为这些中文啊看上去好像都很像。这个心智叫做 mind 呢，它里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感觉。思想是什么？思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人，神给了我们这个能力，我们能够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我们能够去看到一些在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则。那思想也是神启示人的地方，是透过思想来启示人，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认识我，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思想有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理智的中心，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感觉，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对一个事情的喜好。所有我们认识的事情，我们里面马上就有感觉，我喜欢这件事，或者我不喜欢这件事，我要靠近这个事，或者我要远离这件事，这就是我们对事情的反应。 你可以看到思想和感觉两个绝对是相连的。当我们认识了一件事，我们怎么认识决定我们怎么感觉，我们怎么感觉又反过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更深的认识还是我们更远的远离它。所以这个心智是人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心智它不一定受这个意志的决定，你的感觉不一定是我这个我希望我自己怎么感觉我就怎么感觉，不是的，你的感觉有时候是独立的，并不是受你的意志的影响。第三个层面就是人的一个身体的层面，身体我们知道是人必不可少的，身体是人跟这个世界接触的地方，你的身体在你的这个思想中有很大的分量，因为你的身体决定你的出身，决定你的身份，都是你的身体在决定的。那你的身体它也相对的独立，我们知道身体可以训练，我们常常有 muscle memory， 我们说对不对，我们这个身体有些时候自动的就做一些反应，并不需要我的这个意志来告诉他看到危险你赶快跑，不需要，身体马上就会跑，因为这个身体它可以被训练出一种独立的反应，自发的这个保护能力非常强，这个身体，这个是神给人一个保护的机制，当这个危险来的时候，身体会自然的开始各种的荷尔蒙，各种的行为来保护自己，所以它也相对独立。第四点，人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一个社交的层面。社交的层面就是人跟他人的交往会影响你。你知道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些人不是在你周围是木头，他们会影响你。当你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影响的更相信，当你跟非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就被影响的远离神一点。那这个社交的层面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们听了什么道，学了什么东西很重要，其实我告诉你，你的行动，对你行动最大影响的就是你身边的人。你身边的人在做什么，你身边的人在影响你的那个影响力远远超过什么牧师啊，什么什么什么团契啊，都远远超过这些。所以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交的这个背景中，会影响人的行为，影响人的决定。那神也透过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来塑造我们，他透过你所交往的人来改变你的生命。所以身体社交又是另外一个层面。最后我们说整个人把所有这些层面合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魂魄，对不对？我们这个魂魄基本上就是一个整个人，那我们这个英文就是一个 soul， 一个 soul， 当他讲一个 soul 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就叫一个 soul。 所以整个人的各个层面，这四个层面，他们是互相影响，然后呢他们又相对独立。那整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当我们人所行出来的，就是所有这些层面在里面汇合起来，汇合起来过后，我们行出来的一个各个方面的这个信息，让我们做出的一个决定。所以人在决定的时候，在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人的各个方面它会独立。像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这个大卫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在跟谁说话？他在跟他自己说话，对不对？他自己他不知道他的心为什么忧闷吗？不是，他发现说他的心好像不受他的意志的控制，从他的心里，从他的思想上，他觉得说不应该忧闷，对不对？他有神，他有神依靠，他有神同行，不应该忧闷，但是他的心就是忧闷，所以他会来跟自己说话。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人里面不是只有一块，人里面分成好多层。那好多层的时候呢，每一个层可能不受另外那个层的影响的时候，他在独自行动的时候，我们人就会分裂了， 人里面就不知道说为什么我想做的我没做，我不想做的做出来，为什么我爱的没做，我不爱的我却去做了。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人的理智心灵它有各样的层面在反映出来。所以当我们灵命塑造的时候，当我们让神来这个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人的不同层面需要一起改变。因为人的行动不是出于一个地方，人的行动不是只出于你的意志。我们觉得说行动就是我想怎么做我就会去怎么做，今天中午如果我想去中国城吃饭我就会去中国城吃饭，我们觉得行动就是我的意志所决定的。但是在实际上，其实影响你的意志的有很多的因素，并不是你想象的我只要决定了怎么做我就一定会怎么做。首先你的感觉会，你感觉会影响你的意志。如果说我今天很想去中国城吃饭，但是我一感觉到说哎呀那个排队那个队好长啊，上次我排队的时候排到我天昏地暗，排到了都不饿了，那种感觉就会让你说哎算了不要去了，对不对？这个去那边感觉很不好，你的感觉会影响你的意志。然后呢你的思想会想到说哎呀可能吃中国餐不够健康，里面又是油又是盐又是不够健康，所以还是不要去的。所以你看你有这个想法，但是你的思想也会来影响你的意志。然后你的身体啊，如果今天肠胃不好还是不要去了，因为吃了胃会痛，所以呢你的身体也会来影响。最后你的社交的环境，对不对？你如果大家 一群人说我们都去吧，你说不定就跟着就去了。如果你想说我要去都没有人去，你一个人你也不想去了，对不对？所以看到说我们的行动并不完全由这个意志来决定，不是说我决定了做什么事我就一定会去做什么事。你想做什么事有一堆的声音在你周围，最后你做出来什么事是看哪个声音比较大，然后看你的这个意志是怎么整合这个信息的。在所有的影响中间，品格对人行为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一个品格是你常常做事的原则，这个品格可以让你的这个意志在其他声音之下他会坚持去做那个他习惯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塑造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行为代表了人各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的总和，然后最后就你会做一个选择，做出一个行为来。那我们知道说人在他不动的时候你都看不出他里面的，每个基督徒坐在这儿好好的都像好基督徒，都好得不得了， 都很专心的来到教会来学习神的话语，什么都好。但是你一当他一行动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完了大家要吃饭，到这个今天没饭吃啊，不要搞错了，我说如果要吃饭，大家你看大家行动的时候，你里面的东西就会显出来。你怎么来吃饭，你怎么去装饭，你有没有为他人着想，你有没有舍去自己，你所有的你一动你里面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行动让我们看见说人虽然有人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声音，但是你的行动却能让人判断出你里面到底有什么。所以基督常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说你里面可能想得非常好，我就是爱人啊，我就是爱神啊，然后你的这个行动一出来可能就好像跟你这个想法没太大关系，那就暴露出你其他的方面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哦，对不起，当我们在看到说好像有一个马太福音的时候， 主耶稣说到什么？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想象的很好，我非常想爱主，非常想爱人，但是你的肉体，你的行为可能行不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抓住一点，我们不能只拼命的训练我的意志，拼命的用我的脑袋说我要爱主爱主爱神爱人爱人。你如果只训练你的脑袋，当要出行为的时候，其他那些声音一出来，你的这个意志很快就被打垮了。所以我们看说，这个人的复杂很多的层面在里面，很多的因素在影响我们的行为。那在一个复杂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段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我。他说在我里面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我们说在这一段都是很描述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好像因为这个看到的就是一个理智与这个情感的这个意志与行动的这个矛盾。我想做的我却不能做，但是我不想做的我又去做了，我的意志和我的行动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一致，没有办法一致。这个我想在我们新年立志中大家都经历过，知道很多时候新年一开始我们都立志要做一些改变。你要新年一月二月去健身房看，那边挤得连 parking 都 space 都没有，你要等到九月十月去看，那个场上空无一人，你都以为健身房关门了。人就是这样，我们立志我们能够坚持一下下，但是呢很快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没有办法长久的坚持，而且很多时候你越努力它就越反弹的力量就越大。我比如说我今天努力的想我要多读经，我强迫我自己每天读一个小时经，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那一个小时让你很烦，最好那一个小时把它忘掉，那个小时不要了。我们越去努力的时候，越强迫自己，你从一个方向想改变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方向的反弹是非常大的。所以在灵命塑造的时候，不能只针对一点，要所有的层面一起来。那对于这个解决的方式，不是要我们不励志啊。我们觉得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干脆不要励志，不要改变了，我们什么都不要想就最好了，也不矛盾了。不是不励志，你不励志你不会改变，是不要光励志，不要光在想我心里决定要怎么样，而是要在行动方面，在情感方面一起投入。比如说我今年励志想要多祷告，我今年励志想要多祷告，不是说我每天把我自己规定我八点到九点非得坐在那儿祷告，然后坐在那儿就胡思乱想，要不然就坐在那儿就想睡觉，要不然最后就说干脆不要坐在那儿了。如果你只是这样训练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今年想说我的新年立志要多祷告，那告诉你，先从情感上，你首先要感受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的真实。如果他今天就这只在圣经上没有真实起来，你很难跟一个书中所说的人跟他对话，你很难每天说我来跟你交谈，你没有办法。你要在情感上感受到他的真实，然后你要给你身体一个祷告的时间。如果我只说我要多祷告，然后我每天忙的都没时间祷告，那也白搭，你还是没时间祷告。所以你要给你自己时间，给你自己那个感受，然后呢和喜欢祷告的人在一起。如果你都跟那不喜欢祷告的人在一起，那就会越来越不喜欢祷告。你跟那个爱祷告的人，所以我常常叫人来参加祷告会，我说不会祷告不要紧，你来坐在中间，你周围都是爱祷告的人，他们会影响你。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决定，你要从各个层面来帮助你这个你的意志 能够成为行为。如果只在脑袋里面，只在你的意志里面想要做一个改变，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实例，就是关于说这个意志的薄弱，意志其实无法决定行动，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当这个彼得跟耶稣说，他说就是这个虽然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你看，这是他的心智，彼得没有在这边说谎，对不对？他也没有在这边发表什么就职演说，这是他心里面所想的啊，就是不会。他说就是跟你同死也不会不认识你，对不对？但就是他的心里认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很爱耶稣的人，就是愿意为他舍命的人。然后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给彼得心里的话讲出来了，说三次怎么可能，怎么会三次，不可能三次。我们觉得说彼得认为说就算我有点疏忽，就算跌倒一次，也不会三次不认你。那我们后来都知道彼得确实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当你所只在你的这个意志里面决定你要做的事，没有去这个透，没有在其他方面去准备，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意志很薄弱。他跟一群被这个害怕的门徒在一起，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们全跑了。彼得首先在他的环境中，他看到的就是他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的身体已经反射过去，你要保护你自己。所以他的这个虽然他的意志是非常希望能够认耶稣，能够跟随耶稣，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这个保护自己，然后他的这个思想没有去思想过这是一个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去思想耶稣曾经讲过的话，没有去思想说耶稣三次预言说他在耶路撒冷会受害，他会死，他会复活，没有来得及去想，对不对？他只是在脑袋里面有一个这个意念说我不想，我要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在讲的时候，他觉得说我一定是一个爱你的人，我一定会为你坚持到底。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其他层面的这个信息进来的时候，他的意志就挡不住了，所以他就不认主。那你说为什么还有两次还有三次？我们都说错了一次就应该学好了嘛，就应该改正了，为什么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怎么连续的节节败退呢？我们太高估我们意志的能力。你知道你的身体的保护这个性非常强，我们人是一个自私的人，很早这个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古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一个非常保护意识非常强，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身体不受你意志的控制，马上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塑造我们的灵命，我们这个自私的本性会自动弹出来，自动跳出来，不管你的意志希望你怎么做，你的身体都不会去受这个意志的控制，而受你自己本性的控制。所以当如果我们不刻意的按照圣经去学习一些正确的待人处事的方法，你的不管你懂多少圣经的知识，当事情发生过后，你那个自私的你，你那个有罪的你，决定绝对跳在你的前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灵命塑造很重要，它需要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一些小小的这个一小步一小步的行为，学习小小的怎么来能够坚定自己跟随神的心意，在小事上面开始决定说我不是只为我自己，我是为他人的利益着想。所以耶稣为什么说要我们一再强调的舍己舍己，你如果不舍己，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因为你做事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护自己。那耶稣让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操练，知道是什么？
传福音。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大使命？不只是要他的福音传到地极，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其实是在操练我们的灵命。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就训练了你的意志和你的行动要一致。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不可能去我想着要相信，然后我传出来的不信，不可能。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用你的思想加上你的行为，再加上你的感觉，然后一套，这个就是在训练我们的灵命，让我们身体里面各个层面都被神的福音所改变、所摸到。那第三点，保罗讲到，我其实很辛苦。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肉体中犯罪的律。我看这里画两个小人，两个朝两个方向划船，划了半天的船都不动，大家都累死了。因为我心里面没有一个合一的，没有一个合一的想法。这里讲到说，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我就没有去做。你知道这个喜欢，它不是用的常用的那个爱，它不是用的那个字。这个喜欢是用的 delight， 就是我觉得很爱好，觉得很开心。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就出现过一次，就在这里，只出现过一次。因为这种 delight，这种喜欢它不是爱，这种喜欢它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为爱好。这样的喜欢它绝对不会让人舍己。我喜欢的事只要跟我的利益没有矛盾，我当然去做。如果我今天喜欢吃冰淇淋，我跟我的利益没有什么冲突，我就去吃，对不对？我喜欢做的事。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喜欢跟你的利益有了冲突，我们会首先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的利益，不会选择你的喜欢，因为喜欢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当你说我喜欢神的律的时候，你那个喜欢只是觉得说我喜欢听这个道理，我觉得神的话讲得很好，我喜欢读圣经，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讲的那个非常有道理。但是如果这个喜欢只停留在你以你自己为中心的喜欢，那它绝对不会改变你的行为。因为这个喜欢它是很表面的，它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当你想去做的时候，按照圣经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对你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时候，你马上就不喜欢了，你马上就会喜欢你自己。人常常被自己欺骗，我们觉得喜欢就代表我爱神。所以很多喜欢圣经的人特别喜欢查经。我不是说查经不好，查经很重要，因为大家觉得查经，就我很喜欢查经，我坐在这儿查经，它绝对不会损害到我的利益，对不对？大家都不动，坐在这儿就谈啊，就讲啊。查经是好事，但是不能停留在查经这个地方。因为你只停留在这里，你以为你脑袋里面很喜欢神，很爱神，但是你一做起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正爱的是你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灵命塑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要的那种爱是一个与理智与心灵结合的那种爱才能改变。一个感觉喜欢是非常脆弱的，这个感觉的喜欢没有办法改变生命。所以圣经在这么早神提出来，在生命记神就提出来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因为神知道人很复杂，他从来就没有说你来喜欢神就好了，你来喜欢我就够了。他知道我们生命有很多的层面，如果没有在每一个层面上去爱神，你的那个喜欢根本无法来控制你的行为。你的喜欢到最后还是不过在你自己自私的生命上贴一些这个圣经的标签而已。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保罗说我喜欢了，我行不出来，因为那个喜欢还在过程中，那是一个过程，那是我们朝着这个成圣方向走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那样就坏或者错，而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这里我也想给大家讲的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扫罗，当他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当他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心中非常明白他喜欢什么。他在这里，当这个大卫在他面前说，我明明可以杀你，你的衣服的袍子都被我割下来一块，但是我没有杀你。那个保罗说，保罗在这个大卫面前的这个陈述非常真诚。他说，你比我公义，你可以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明显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手中，你却没有杀我。看到没有？这个保罗心中，扫罗心中非常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上，神的立场，神把他交给了大卫，也非常明白大卫所做的，他很喜欢。这一段是扫罗非常真切的认罪，你看到没有？一开始就说扫罗放声大哭。很认罪啊，他到这个大卫面前来说，我真是错了，你看神明明这样的恩待你，而且这个以后你一定做王，神已经拣选了你，我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我也很爱你大卫，你没有以恶待恶，你我这么追逼逼迫你，你却这么善待我。他知道喜欢什么，他知道他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在大卫面前真切的认罪。对他的行为有改变吗？我们知道大概就让他安顿了几天，对不对？他喘了一口气，然后干嘛？继续追杀大卫，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你那个理智上的爱，这个扫罗所有的只在思想的层面，他的认罪也在思想的层面，他的爱也在思想的层面，没有进入其他的层面。他喜欢神的公义，喜欢大卫的这个行为，但是碰上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时候，首先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他追杀大卫就是因为大卫会威胁到他的王位，对，跟他的让他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马上他就按照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去做，按照这个心中的习惯，按照这种感情上的习惯，要保护自己身体的习惯去做了。那思想层面所有希望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出来，这一点我们下次还会再提到，为什么人会在里面会有这样的混乱。我们说认识神的人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就应该走上一个成圣的路啊，这是不是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这样的人认罪却不悔改，而且他的认罪也不是表面的认罪，可能比我们都认得更深刻，这在这边从心中认罪，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行为，因为在其他的层面没有被 touch 到，没有被摸到。那这个是什么造成的这样里面的混乱呢？保罗其实在这章有提到，是人的罪。人本来各层面应该围绕神成为统一的个体，但因为罪让每一个层面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然后就以至于在各层面所有的方向都混乱。所以人想做的没有做出来，不想做的做出来了， 爱的没有去行出来，不爱的却行出来了，就是因为罪在里面让人变得非常的混乱。所以在第七章的最后他讲到说，他我真是苦啊，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答案只有一个，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一个这个灵命塑造的一个起点，让我们首先认识到我们里面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我们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好，我们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爱神，我们里面需要耶稣基督来做王，把里面统一起来，这就是一个灵命塑造的过程。记不记得我刚刚给你们看的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当这个神的话语进入的时候，是从外面我们先听到，我们感觉到，慢慢的才能深入到里面。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停留在了这个外面的阶段，我们知道了，我们了解了，我们爱了，我们感受到了就够了。没有，你要让它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你所有的层面围绕基督的心意重新组合，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这是灵命塑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说了，不是让你增加你的负担，而是当你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当你有改进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感受到神赐下的那个美好的生命。你不会再说我苦啊，我苦得要命，我怎么做都不对头，这个我的理智就是不让我的身体舒服，这个身体就是要打倒我的理智，好像两个就在里面打内仗一样的。只有当我们让耶稣进入心中，这一个我们下一次继续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各样的层面，为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像你。主，我们真是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灵命塑造的过程中，让我们身体的各样层面以你为中心。主，让我们的信仰不只停留在意志上面，不只停留在感觉上面，让我们心中每一个方向都指向你，都来跟随你。主，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愿意接受主你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真是一点一滴变得更加像你。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